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这个题目很特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听过自由的暴政，或者另外一个或者叫做自由的捆绑。这个好像有一点冲突啊。其实今天这个音响好像很特殊，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bass 加一点，把高音放小一点？其实我们若是看整本圣经的话，从旧约到新约，旧约好像捆绑比较多，新约呢比较自由，是不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就给我们自由。但是人从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捆绑当中受到捆绑，到后来呢，我们长大了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要很多的自由。孩子长大了一点，要很多的自由，结果呢，他们在这个自由当中呢，去自由选择一些不该选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自由当中受到了捆绑。等到再成熟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这个捆绑是不可能没有的，一定有的，却是在捆绑当中呢得到了自由。那等到我们真正的跟耶稣基督跟神的那个关系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呢，是在自由当中有自由。什么意思？我不受捆绑，没有人强迫我做这个不做那个，我有完全的自由，可是我用这个自由去选择我当做的，在自由当中来做这个自由。你知道吗？男女谈恋爱结婚是哪一种？你想是属于哪一种？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第四种？或许每一个人不一样哈，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第四种。我没有强迫你要嫁给我，你有绝对的自由选择嫁不嫁给我，但是你有这个自由，你在这个自由当中你选择了一个愿意来嫁给我。我们跟神的关系从开始的时候一直到最后，我们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他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我们在这个自由当中选择了他为我们所选择的。那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讲到第二种，是很不成熟的一种自由。因为自由，反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结果呢，去选择那些不该选择的东西，结果反而被我们的这个自由所捆绑。好，我们先来现在我们读这一段读这一段经文啊，不是很长啊，我们一起来读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敬淫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不仅仅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给我们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亲自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当我们不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啊！我们也不能够解释你为什么那么爱我们，我们就存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个事实。主，你是爱我们的，你在不论什么情况之下，你就用你的爱来寻找我们，来吸引我们为的是叫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家中，能够回到与你亲近的那一种那种特殊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时常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极大的恩典，让我们不仅仅我们自己受益，我们也要成为我们四周的人的祝福为的就是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你。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讲那个题目呢，因为现在是七月呢是美国独立月七月四号那么美国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那么这个呢是叫做美国独立宣言，当然我们不可能去读它哈。不过当中有一段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他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也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边有两个字哈，英文是用的是 liberty， 中文把它翻译成为自由。这两个字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呢？很类似，我们常常这两个是 interchangeable， 交换使用，但是实际上呢是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这个 liberty 啊是什么意思？这是名词，动词是什么？ liberate， liberate 是什么意思？释放，释放中国的军队叫什么？人民自由军吗？是人民解放军。他所用的字也是这个 liberation， 是解放的意思。它当中是有的时候是可以相通的，但有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非常不同。那么这一段呢，是美国国歌的最后一部分。那新条旗还在飘扬在这个自由之土与勇者之家吗？所以从这两个地方，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document 这个文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美国人呢他非常非常讲究什么？自由，非常讲究自由。其实不止美国人，所有的人都很喜欢自由。 为什么美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不论是贫富、信仰或者是文化的背景，很多人都想到美国来。这个我想是同意吧，起码你们在场的人应该是同意，要不然你来干嘛？因为啥？有机会，有自由，有财富，还有一个隐私权。OK,Privacy, 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国走下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机会、自由、财富、隐私权的滥用。滥用这几个，因为若没有神在人的心中，若没有福音在人的心中，这个自由、财富，财富其实代表 power, 啊，有钱就有 power, 自由、财富跟隐私这三个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组合。你没想过，美国不仅仅是美国，其实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自由哈，神所赐自由，我们或者是有的时候用 freedom, 有的时候是用 liberty。我看见呢，起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英文我叫它做 freedom from, 那我称它就叫做释放啊 ，liberty。第二个层面呢是 freedom of, 代表 pleasure, 我喜欢，我高兴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做？我高兴，为的是什么？It gives me pleasure, 给我享受。哪一个人不喜欢享受？ OK, 这是叫做 freedom of。 还有呢叫做 freedom to, 我称它叫做使命 mission。 这是从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我所得到的一个一个结论。OK, 那么林肯总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为所当为。我今天所讲到这个自由的捆绑，或者是自由的这个暴政哈 tyranny, 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就是从为所欲为而来。但是真正的自由呢，只有神借着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那种自由呢，是为所当为 ,to do what we ought to do.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先看看这个第一个 liberty, freedom from,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这个国家有四大自由，有没有听说过？罗斯福总统，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学习世界历史啊什么的时候，就当然一定会讲到美国。我就记得美国说美国有这个四大自由都是用这个 freedom 这个字开始的哈。那现在我才发现呢，这个翻译不是说顶正确哈。第一个叫做 freedom from want 就是缺乏 ,ok, freedom from want。第二个呢 freedom from fear, 你把这个匮乏跟自由好像连不起来，它真正的意思 freedom from 的就是说你脱离了，就从当中被释放出来，脱离匮乏，脱离恐惧。 OK, 那么还有什么呢？ freedom from sin， 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这是一种释放。 freedom from hatred， 这个很难控制啊，当人家得罪了我，我受了人家的冤枉啊，受了很大的这个很身心中气得不得。因耶稣是说我们不要恨人啊，恨人就像杀人一样啊。我知道，同不同意？同意，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是一种捆绑。Freedom from， 我们被这一种恨仇恨当中被释放出来啊。Freedom from evil doing， 不再去作恶啊，不再去迁怒。Freedom from bad temper。我知道有些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不起啊，我又发脾气了。其实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心机的啊，我就是脾气不好啊，我很直，所以有什么事情就发出来了，我一发出来就过去了，就没事了。这是一种借口，也是一种捆绑。有一个人他的回答，他就说，他说手榴弹也是这样，他脾气也不好，他一下说就一炸。炸完的时候就没事了，你去怎么样动它都没事，可是你看这个墙上呢，很多很多的 damage。 我们是受到了这些很多的东西的捆绑啊，还有这种报复，受到了很多的捆绑。那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帮我们从这种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啊。那这个就是我过去或许也跟你讲过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在美国的纽约港一进来啊，对所有的这个移民或者难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在欢迎他们，什么东西啊？自由女神像哈，是不是啊？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是觉得说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翻译的一大败笔。为什么？中文这个英文是叫做 Statue of Liberty， 所以在这个原文上面当中没有自由，没有 freedom 啊，也没有女，也没有神，只是翻译造了一个像，自由女神像。我们中国人就是只要一大了就神了啊，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一个释放的雕像。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跟这个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的哈。为什么呢？我们要被释放，释放了我们，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释放。因为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什么，这个问题很大哈。简单的说，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自己，我什么东西都是我。所以耶稣才说，若有人要跟从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个我放开，你这个我不放开的话呢，他就来进不来，产生很大很大的这种 conflict。 所以释放其实是从我当中被释放出来。享乐 freedom of，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那我就顺便去提提自由。我觉得这个翻译也是很有点问题哈。自由简单的说是什么意思呢？你把它反过来，由自，由着自己。由自是什么意思呢？我高兴干嘛就干嘛，那名词就是自由。不过呢，我们已经用这个用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去把它全部都这个纠正过来。我们就知道说它在这个 context， 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它是代表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弟兄们，你 们蒙召啊，蒙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呼召我们，要我们干嘛呢？要我们得这个自由。有了这个自由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呢，他这边又讲到说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freedom of worship 或者 religion。 这个造成罗斯福总统所讲的四大自由，但是你可以看得见它不见得是跟自由直接有关的，是一个叫做被释放啊 freedom from， 有两个是叫做 freedom from， 现在有两个呢是叫 freedom of， 那就是说我们不受拦阻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在十三节就特别的给我们告诉我们，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换句话说，当自由或者是这个释放变成为由自，自由就变成为放纵。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放纵不是两个好的，不是两个好字，它是告诉我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去做我们喜欢所做的事情。放纵情欲的机会，譬如呢，情欲的事就如奸淫、污秽、邪荡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OK，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我们大部分人都应该除了年轻人哈，在美国生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孔夫子的说这句话，是不是啊？吾三十而立，对不对？然后四十、五十、六十，然后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我已经 qualify 了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呢还是不 qualify。但是你要看看这不逾矩是什么意思，逾矩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不犯规、不犯法。逾矩，那个矩就是规矩的意思。OK， 那么这样子说的话，其实我应该 qualify 了。我非常非常的小心，而且不光是怕人家知道，或者是怕受罚，而是说从心里面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那么我把它这一段经文呢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这个改变哈，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私欲的机会啊。私欲的事如好吃懒做、贪睡、不守时、敷衍、烟酒、拖延、马虎、传舌、追剧、打游戏啊、打高尔夫球等等等。你们看看我现在所的讲的这个当中这么多哈，有哪一样是违法的？没有一样是违法的。这些行为哈，这些 freedom of，I have the freedom to drink， 我有这个权利哈，我有自由，我高兴干嘛就干嘛，没有讲到这个杀人放火，我就讲到这些呢，有没有逾矩呢？都没有逾矩啊。这样子好像跟孔夫子所说的话啊，七十而不逾矩啊，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好像这个标准非常非常的低了。那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虽然有选择我们的行动或者行为的这个自由，你有没有？有的。但是呢，你没有选择后果的自由。你既然选择了这一个行为或者这个行动，那个后果就跟着来了，你不能够选择那个后果。所以呢，你要选择之前 你要先去考虑一下那个后果是什么，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自由的捆绑。结果自由不是给你一个你所想要的东西，而是自由呢在那边掌控你，变成你变成一个暴君来掌管你的生命，最终你就臣服在自由的暴政与捆绑之下。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自由的问题啊要看得很清楚哈。所以第三个我们进入啊是这个啊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使命 freedom to， 我有自由去做什么，去做我应该做的，不光是我想要做的。我大概跟你们分享了好多次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我经常现在经常向神感谢神，说他没有把我生啊放在出生在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里面，我生长在一个没有钱没有势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呢啊从小的时候啊成长的过程当中好苦哦。其实回来后想想看呢，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我若那个时候是出生在一个很有钱又有这个影响力的这种啊高官的家庭里面的话呢，我现在难以想象我会做出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一定会，假如给我那种环境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自由的暴政。我想要干嘛，又有那个能力去干什么，这个很糟糕的一种结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做那些吃喝嫖赌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没有做。你看我这个人多好。 No， 不是，是因为我没有钱去做，我也不敢做，我是受了这种限制哈。所以这个限制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十三节啊，十三节告诉说，总要，他前面说是不要怎么样，他现在说你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当中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个己字。己的话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但是现在他说我们要舍己，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我们去做该做的事情。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对这段经文很熟悉哈，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有什么？有神的呼召。什么叫做叫我？我说是很通俗的意思，其实就是招我的意思。神呼召我去传福音给贫穷人。呼召我，也就是差遣我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神已经呼召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 freedom to 这个标题之下，我们的使命就是说，我们没有拦阻的去做当做的事情。Freedom to. We are free to practice our faith. 我们可以没有拦阻的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拦阻的来祷告来敬拜，我们没有拦阻的可以去参政。我今天特别把这一个放在这边，因为8月2号啊，就是 primary， 在尤其是在 Kansas 有一个叫什么 value them both， OK， 那我现在说 vote yes， 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服从掌权的。现在是谁在掌权？总统吗？呀，他是掌权一部分，这参议员众议员他们的掌权，但是真正的掌权除了神之外哈，真正的掌权是谁啊？是你，是我，我们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你若是把你这一个神所托付你的这一个责任你不理，那就糟了。在英文上面有三个字关于政治哈，一个叫做呢 democracy 民主政治，第二个呢叫做 republic， 这个应该叫什么？共和政治，共和政体。共和政体简单的说啊，就是叫做代议，就是说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参政，这是physically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所以你就选择这个代表，由代表来代表众人来做，也还是属于比较比较这个民主的方面的。但是实际上呢，所有的国家不光是美国，既不是民主也不是 republic， 它叫做什么呢？ oligarchy， 寡头，寡头政策。因为什么呢？因为大概简单的说了，可能60%-70%甚至于80%的人都不参政，他们都不管，不参政，所以剩下的20%的人他们在参政。所以你只要掌握11%，我这个数字是随便讲的哈，大概你只要掌握11%的票数呢，你就掌权了，不要弃权啊。我们可以没有拦阻的去祝福别人，去服侍别人，我们可以没有拦阻的去追求一些东西，那问题就是说你在追求什么啊？你要追求什么？你假如是对你自己所要追求的东西不清楚的话呢，那你真的是要回到圣经当中跟神建立那个很清楚很亲密的关系，你就知道你应当追求什么而不应当追求什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旦你信了耶稣之后 I am free， 耶稣就赐给我自由，真的这样子吗？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发现呢，这个限制好像还更多了。其实呢，那个是神的引导而不是限制。所以我们要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子，那么多麻烦，那么多拦阻。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就可以把拦阻化成为，我看成为是神的引导。我举几个例子哈，圣灵两次禁止保罗的选择。保罗他选择要去亚细亚，后来圣灵不许，后来他说要他去比推尼，圣灵也说 no。 OK，干嘛？因为圣灵已经有为他预备好了那个该走的路。结果呢，因为他顺服了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拦阻，把他展开了他对欧洲的这个福音的工作。马其顿在夜间在异象当中看见有一个马其顿的人来告诉他说，你到我们这里来，来帮助我们。我在最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不能够确定哈。你们记得圣灵降临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记载说有多少人在那个附近，从这个地方从那来，总共的记载了15个。 不同的地方啊，十五个不同的地方啊，我把它画出来这个地图上面。诶，我注意啊，注意，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从各地方，因为犹太人已经老早已经亡国了，他们被打散了，到处的地方都有。在那个时候呢，从各个地方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啊，敬拜圣灵降临，然后呢，这些人呢就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把福音带出去。OK， 我发现当中有一块空地。我这样讲的话，你们应该可以猜得到，那一块空地是什么？就是马其顿。他十五个当中呢，啊，到处都有，几乎每个地方，哎，就是马其顿是蛮大的一块啊，没有马其顿。或许这个原因，圣灵带领他到马其顿去。所以是圣灵的拦阻呢，其实是神的一个引导。保罗在监狱当中，你们有没有哪个人喜欢去监狱？你假如举手的话，我想你要去看看心理医生。没有人喜欢去监狱的，可是呢，就有人去了监狱。保罗还去监狱两次。第一次去监狱当中呢，他可以抱怨说：“主啊，你既然拣选我，要经过这些啊，要做很多的事情，怎么把我关在监狱里面？”结果他写了四封监狱书信，而今天造福所有的这个信他的人。路德他跟这个教皇对峙一段时间啊，他说除非啊，因为教皇叫他 recant， 叫他否认他所写的东西。那路德就说，若你不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来使我信服的话，我绝对不会反悔。那教皇就要杀他，所以他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也知道他的很接近的人他也认识一些权贵，当地的一个，可以说是当地的一个权贵哈，他们就把他绑架了。他一出来之后就把他绑架了，绑架之后把他软禁在一个地方，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安全。那怎么那么倒霉啊？教皇还没有弄他呢，他就被绑架了。结果他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完成了德文的圣经的翻译。有的时候啊，起码说这样说好了，我个人呢，尤其现在我是退休了，你知道我退休的时候已经没有老板了，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什么。唯一一个人他可以这样做的话，就是我太太啊，师母，但是他从来也不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结果我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太自由了，也没有人可以管我，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OK，在过去的话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其实这些限制呢是帮助你能够聚焦。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了这些环境，这些环境呢是帮助我们可以聚焦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约翰本人 John Bunyan， 你们应该晓得他是这个天路历程的作者，他也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其实他进监狱两次，第一次写了《天路历程》，后来又进监狱了，他又写什么？《天路历程二》Part Two。《天路历程》是讲谁呢？讲 Christian 啊，他是主角。《天路历程二》是讲谁呢 ？Christiana 他太太。在约瑟的遭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很熟悉约瑟啊。第一次读的时候，怎么这么倒霉？神为什么不看顾他？为什么不解救他？好像神非常的这个啊，很被动的，都不管他。但实际上，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已经看了整个的故事，我们就知道其实呢神是让他进入宰相训练班，他所经过的这一切呢没有一样不是在预备他。你既然要做宰相的话呢，你就要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或者是说我们今天讲难缠的人。你喜不喜欢跟那些难缠的人纠缠呢？你这是必唯恐不及。但是神他就会把这些难缠的人放在你的面前，目的是什么？是要操练你，让你有那个耐心，让你能够看得更深，让你能够看见这些难缠人他们的需要，他到底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那我就曾经碰过这样一个人啊，真的是我是这么说，我说他有惹我发脾气的这个恩赐啊，他没事找我就是有什么事情，然后呢差不多的两三句话之内呢我就发火了。我是一个不太发火的人，我觉得我脾气很好的，连我太太都觉得说我脾气也不错的，哎，竟然他就能够有这个办法啊！后来认识了神，就是借着他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你已经怎么样了，你还差得远了，用他来操练我。后来呢我就很努力的去努力，后来他差不多要这五六句话我才发火。那么现在的话呢几乎不会了，不过心中还是说忍着，神有他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拦阻啊，不能够这样不能够这样，神的恩典就好像当年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使得我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机会去做我不该做的事情。现在呢我已经有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自由。刚才还说了我不晓得应该，因为可以干该干的事情很多很多了，你全部都干，但是我完全不会想到去干那些过去我所想干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那些根本不是我的选择的，这个在这个在我的菜单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个完成这个使命，设定目标。设定目标的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你 focus 在上面，你不再为别的事情所分心，你决定做一件事情呢其实就等于说拒绝做其他的事情。你没听说过有人是说 When you say yes to one thing that means you're saying no to everything else。 在这一个时段我 commit 啊，我有什么事情已经在我这个时间表上面下来了，所以呢我已经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别人要找我在这段时间要做什么的话一切都是 no， 因为我已经说啊，这件已经答应了，决定做一件事情。规划时间其实就是规划你的生命。时间过得很快哈，进入真理才是真正的释放，你想是不是？进入真理才是真正的释放。追求自由的欲望从小啊我们就有，孩子一生出来就有追求自由的这种欲望，就好像地心引力一样。所以呢我们不断的需要去抗拒这个地心的引力。我在这边啊跟大家分享，站在讲台上我也在抗拒地心引力，你想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呢我就躺下去了。所以我们要掌控这一个欲望或掌控这个地心引力呢，是每一个人都啊都要有的一个责任。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利用它，怎么样去啊引导它。 你滥用自由的话，你就必定会落入这个自由的暴政还有捆绑当中。我劝人不要吸烟，他说谢谢你还继续吸烟。我说你吸烟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高兴，这是我的自由，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他忘掉一件事情了，很快他就失去了不抽烟的自由。有人喜欢去赌博上瘾了，他失去了不赌博的自由。有人喜欢追剧看电视 binge watching， 结果看了上瘾了。人家设计这个电视剧哈，跟当年的这个写武侠小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在什么？在那个节骨眼上面，你就忍不住了，你就一直往下去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是不喜欢读书，我也愿意读书，也很花时间读书，可是一读书啊我就打瞌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小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OK， 但是很不好意思我告诉你哈，我读武侠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有打瞌睡。那个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就要想办法去克服它。不要说哎呀我生来就是这样子，就随波逐流。我们不能够滥用自由，免得我们被自由这个暴政所掌控。若是人拒绝真理之后呢，这个自由、财富、隐私变成一个致命的一个组合。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大家都追求自由，追求财富，又有隐私，你有这三样东西，你真的是会做出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这边讲到唐山，你没听说过这最近唐山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很多年前那个唐山大地震啊，不过有人说这一次也是唐山大地震，是在政治上的或者是社会上的。怎么回事？有一些无赖，他们认识这些官员，所以他们做一些做一些欺凌百姓的事情，结果呢被人告了，他们就借着这个官员呢把这个事情啊就压下去了就是说做个样子惩罚了或者怎么样做个样子。结果好像是不知道什么人，因为把这个情况呢照下来之后发到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结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在这个自由以及 power 财富之外，他们也用这个隐私。可是呢因为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这个 clip 啊，这些形象已经到大家全国都知道了，他们失去了这个隐私之后啊，他们重新再去办这个案子。我没有去 follow 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些出了问题就在那边称霸的这些人呢好像是受到了制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其实太多的隐私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有限的隐私是理所当然。不管怎么样，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在神的面前是没有隐私的。你不论做什么事情，你心中所想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在心中所想的时候也想到主他就在这里，我们的神 He is looking over our shoulder 100% of time， 他永一直都在看着我们。我们自己要有这种了解。美国有这种自由有这种财富， 有这些东西，但是当他们失去了福音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同。我现在忘掉是哪一个人啊，一个好像是一个总统，不知道是不是林肯还是怎么说，记不得了哈。But anyway， 他所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他就是讲到美国的这个宪法啊，美国的宪法。他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所设计呢？是为了这一些有道德并且是有信仰的人所设计的。若是没有道德，失去了信仰，我们的宪法是完完全全不够来管理这个民众。OK， 现在我们再回头想想看，美国前一段时间在整个的世界，它真的是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正面的。现在呢，现在非常非常不一样。这让我想起来的《生命记》第28章，假如我记得没错的话，记得好像是第28章，他们讲到说，你假如听从主的话语的话，我就要祝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不，这一大堆福，从第一节到第14节还是第15节 ，OK。然后呢，他说你若不听从的话呢，你就要受到咒诅，出也咒诅，入也咒诅，而且这个咒诅的话语呢，从第16节一直到68节。比这个祝福的数目要多3倍多。我们不能够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掌管我们。若没有神在我们心中来掌管我们，我们就要成为奴隶，罪的奴隶。我们祝福人的时候常常用这几句话哈，心想事成，随心所欲，万事如意啊，凡事顺心，我们都喜欢听啊。但实际上呢，心想事成是一个误导，随心所欲是捆绑，万事如意呢是妄想，凡事顺心呢是做梦。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家跟你这样祝福的时候，哎，现在不这是受阻，也没那么必要了啊。不过你要知道这些doesn't work。 freedom from 是一种释放，我们被释放出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freedom of 是享受，但是必须要节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最后一段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都记得有8个哈，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就是节制，也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一个危险的误区。享乐是一个危险的误区，没有节制的自由是放纵，好的也变成坏的，有益的变成为有害的。 freedom to 是一个使命，我既然已经从神那边得到了这个呼召，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那我就把其他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放在一边，专心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I have the freedom to do right， 去做我当做的事情。美国的没落呢，以及他的需要，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国庆节，现在的光景真是让人非常非常觉得，我都不晓得用什么字来形容哈，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前一阵子不是有这个一个最新的大法官去被怎么说他们要也不是审问哈，就是他们在选在投票通过他做大法官之前，有很多的参议员要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竟然有一个大法官问他，他叫什么？克汤吉吧，问他说：“你能不能够告诉我女人的定义？”那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我相信有的人听说哈，他的回答是说：“我不是生物学家，所以我不知道。”啊？拜登当初很清楚地说，我这一次要提名一个黑人的女性，然后现在他们问他说，能不能给我说，告诉我一个女性的这个定义哈？他说他不知道。我不晓得当初他那个参议员怎么样问他，假如我是的话呢，我会加一句，我会说，那请你告诉我，你是女人还是男人？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事情，我们当它是笑话，一笑置之。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立法的，不是说法院呢，就是说三权分立啊，它是执法的机构的最高机构，竟然这个大法官说他不知道。美国的没落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举世闻名的四大自由，这些其实根本是人本主义。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呢？我不知道。当初他这么说，举出这四大自由，其中有一个可能性哈，这是我的想法，我的猜想。他们 assume 整个的国家的 foundation， 他们的这基础是建立在圣经上面。你想是不是？五月花协定，它都是在这个圣经上面，所以整个列宪法它都是 assume 在这个圣经的上面，所以他就没有提到。就好像说我们这个足球队要什么样的规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任何或者想到任何的人家这个学校啦，或者是什么，我这个足球队的队员一定要是人，他不会说这个，对不对？这是 assume， 可能那个时候就认为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必说了。所以这边，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看的话呢，这个四大自由里面他所讲到的完全是关于人，而忽略了神所呼召的使命。我相信你们有听说过叫做什么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你们有听说过小要理问答中间很多很多题目，它是教导孩子们在受浸之前的一种一个材料，一百多条，我都一个也不记得，除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生的目的何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什么？荣耀神。你把这第一个抓住了哈，其他大概不会差太远。美国已经把这一件事情不知道丢哪里去了。我就不再讲美国现在光景如何，你们大概也都知道。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呼召，呼召有同样的也有不同样的，整个的大方向，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敬拜他，荣耀神。但是在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的地方。我在我的工作上面好像跟神没有关系，跟教会也没有关系，但是我是在做一个见证。在我工作当面，我跟我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我对他们的态度，我工作的努力情况，各方面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不光是说不光是说祈求表现。
神对你有什么样的呼召，我认为你应该把它找出来，
然后 focus 在上面，不要被你所拥有的这个自由所掌管所掌控。我们应该要常为美国祷告，因为在耶利米书29:7这边有提到，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换句话说，因为那城若得咒诅，你们也随着得咒诅。我们的孩子在美国的学校，美国的教育局或者是教育部啊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E 还有教师联盟，老早老早都已经被这些自由派无神论者所占据。现在从小学，这么说好了，在德州州长竟然让这个他们的州议员立法，还要立法说，好像是说小学，好像是小学3年级以下的不可以教他们有关于什么 CRT 还有性取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被反对的一塌糊涂。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妥协了。为什么3年级人应该整个的小学整个的高中都不应该要教的，他们竟然是说3年级以下的不要教，那4年级以上的话呢，那就是说可以教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孩子直接受到影响，除非你 homeschool 在家教育，跟着在家教育你要教到哪一年，教到大学吗？他总是要出去的。美国的光景很糟糕，我们实在是需要为他祷告，求神怜悯美国，使他认罪悔改，离开那种放纵情欲的光景，归向神，免得重蹈以色列以及罗马帝国的覆辙。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以色列北国先灭，后来南国也灭了，罗马政府我想几乎是所有的帝国演的最长的，还是灭了，因为神没有让他们继续下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啊。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但是呢，神的应许很多时候也就是神的一个警告。神是警告美国，现在若是美国不肯回头的话呢，问题就一定会来了。我们教会呢，既然是世上的光与盐，我们就应该以身作则。首先我们自己要认罪悔改，分别为圣。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教会门口贴一个 这个彩虹旗，我们欢迎牧师自己是同性恋。很多的教会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教会有很多已经沦陷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啊，他们根本不是教会，他们怎么样变成那个样子呢？不是鲸吞，而是蚕食，一点一点一点的 compromise 变成这种光景。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将我们的灯从斗底下拿出来放到灯台上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十年前大概他们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出柜了。什么意思？ Out of the closet。 这些同性恋的乱七八糟的人过去是躲在那边，现在一个个都出柜了，而且现在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什么人都不敢讲任何关于攻击他们的，要不然的话呢，群起而攻之，整个的这个媒体啊都要来攻击你了。所以呢，他们出柜了，基督徒入柜了，躲起来了。但是神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要放在灯台上，而不是在斗底下。我们要将我们这个盐从盐罐子里面呢倒出来，在盐罐子里面的盐就好像放在银行里面的钱，是最没有用的。钱放在银行里面呢是最没有用的，其实是有用的，是被银行拿去用的。盐放在盐罐子里面是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你把它倒出来，这样子才能够影响世界，要不然我们就被世界所影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边啊，存着一种沉痛的心，因为美国这是一个你自己所建立的国家，你所爱的，我们现在亲眼看见它的光景，我们实在是心疼。这也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都直接的受到了影响。主啊，求你的怜悯，我们真是求你的怜悯降下来，去感动许许多多这些在醉生梦死当中的人。主啊，有些人他们已经是注定要到永火当中，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对你来说，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被拯救。主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一个火热的心，愿意将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福音啊，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特别的活动，将这个信息传扬出去。至于这些人他们接不接受，主啊，那是在主你主的手当中。我们只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被你差遣，愿意被你使用，使我们真实能够成为在这个世上的光以及盐，为的就是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